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5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谢谢师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0日。慈悲伟大的师尊把宇宙的根本大法传给了我们，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净化了我们的身体，用大法归正了我们生命的根本，用法理开启我们的智慧，慈悲保护着我们走过重重磨难。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师尊说一声，谢谢师尊。第一部分，我是最幸运的人。我今年78岁，自幼体弱多病，50岁以后基本就是卧床度日了，生活上靠老伴照顾。一日三餐，老伴儿把饭菜端到床边叫我吃，我都感到难。我到处求医，医生都说，你这个病不好医。仅仅是风湿热这一种病，就折磨了我20多年。这种病好多医生都没见过，一直误诊为重感冒。最后是一个老军医给确诊的。还有肾虚、肩周炎、关节炎、梅尼尔氏综合症等等，屡次复发的风湿热导致的心肌炎越来越严重。我在人生的路上苦苦挣扎，对治疗失去了信心，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1997年7月初的一天，我正在睡觉，一位亲戚叫醒了我，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我翻开《转法轮》，一读《论语》就知道这是一本救我的书。我读第一遍《转法轮》，师父就开始给我调理身体。连读了三遍《转法轮》后，原本不能弯曲、不能蹲下的右腿，不仅能弯曲，还能盘腿了。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第二天，我去找送我书的亲戚，向他学了五套功法。从那以后，我有师父了，师父领我走在修炼的路上。折磨了我几十年的各种病不翼而飞了，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师父教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知道了人为何而生。师父的法轮大法赐予我全新的生命，我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丢掉了老花眼镜，连五号字的小本转法轮都看得清楚。晚上睡得再晚，只要早上听见闹钟的铃声，哪怕睁不开眼睛，我都闭着眼爬起来，眯着眼洗脸，然后打开练功音乐。那优美的练功音乐引人入圣境，让人沉浸在幸福之中。特别是练第五套功法，打坐一入境后，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我感觉自己身体空空的，大大的，完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 练完五套功法，什么困倦都没有了。第二部分，师父给我们铺好了路。今年初时，瘟疫降临，我老伴儿全身发冷，饮食减少，我也出现病业假象，全身发冷。我想在这一个月内背完第32遍转法轮。我每天坐在床上，披上被子，每天背八九个小时。早上打坐出现腿疼，但还是坚持练完，可是没有去悟。三天后，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位高高大大的人，但没看清楚脸，不知是谁。这人说，你没有参加毕业考试。我说，那么多关我都走过来了，现在这里封那里堵的。这人又说，你没有去闯。我一下惊醒，回想刚才的梦，那么清晰真切，这哪是梦啊，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吗？我还对师父那么不敬，真是愧对师尊。我还有那么强的争斗心，在正法修炼中还讲条件吗？眼下这环境，瘟疫降临，众生都在生死关头，我怎么不去救他们呢？这环境不也是磨练提高自己的机会吗？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去参加毕业考试，向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当时各街道各路口全封了，每家一张通行证，只许两天出去一次，到后来每天出去一次。公交车停运了，第二天我走到关卡，出示了通行证，没有查体温。我去了农贸市场，看到要查体温，我怕查到我体温不正常，把我隔离起来。我没敢进去，我就在外面街上讲真相，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发护身符，发九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劝退了几个人。发完资料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我反问自己，为什么怕人查体温？你信师信法了吗？大法弟子没有病，还怕人查体温吗？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从那以后，我去掉了怕人查体温的心。我每次去做大法的事，出门前都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弟子要出门去做正式大法的事，请师尊给弟子下诏，不准任何生命干扰，阻挡弟子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我出门时，边走边念红银寺里的对联：万法之宗，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发资料。那一天我走到关卡，把门的人不跟我要通行证了，只是查了体温就让我过去了。我走到另一个社区的关卡，那里的人也没跟我要通行票，只查了体温。我找到两位夫妻同修，我与他们切磋自己的梦，他们也讲了自己遇到的磨难。我们都认为应该走出去救人。他家有摩托车，他用摩托车把我送到资料点。说也巧，资料点同修家那里没设关卡。我把自己的梦与资料点的同修也切磋后取了资料，又给 A 同修送去。 A 同修家也没有设关卡，我把自己的梦又与 A 同修切磋，这样我就与四个同修联系上了，有人做资料，有人讲真相发资料了。从那以后，我经过关卡的时候都不跟我要通行证了，也不查体温了。可我老伴儿进出这些关卡，一切手续一项不落的全都要通过。我想起师父在梦中点悟的，你没有去闯。其实 师父早已给我们铺垫好了，确实是自己被人心挡着，没去闯。正如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所讲的，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我去找了一个上班的同修，他有私车，他看到我非常高兴，我也和他说了我做的梦。以前他没有休息日，今年每周有两天休息日，他决定利用星期天与我一起去其他镇上找同修。第二天我去资料店背了两包资料回家时，看见我家与公路隔着的两道铁栅栏错开了，等于开了一个小门，我刚好能过。就这样，我不必通过关卡就把资料带回了家。星期天，我带着两包资料从铁栅栏的两个小门出去了，后来那两个小门都被封了。我深知这是师尊为了保护弟子的安全特意安排的。我说谢谢师尊。同修开车和我一起去了附近几个镇，神奇的是有两个同修是县城一个资料点的，他们回老家农村修了一套房子。当我们到达同修家刚坐下不久，就来了一位同修 B， B 是来取资料的。我们切磋后，同修 B 把我们带到了他老家。在路上有一处公路被拦着，同修 B 是当地人，他下车去一说就放行了。同修 B 说，我真没想到你们会找到我们这地方来，因为邻村有疫情，昨天这里的路边都有关卡，不准外人过来。今天那些人刚好没来，不然的话他们不会让你们过来的。我说，师父就在我们身边，该找的人都找得到，该去的地方都能去，师父安排着一切，任何生命都不能阻拦。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们一起切磋完了，同修 B 说马上回家去做资料。我把带去的每种资料都给了他一份。我们走到最后一个镇，也是最远的一个镇，这个镇同修多，但多数都是农村同修。他们有需要练功音乐的，我就给他练功音乐，需要播放器的、 MP3 的、 U 盘的、 US 卡的，我就分别送给他们，有需要真相视频、真相音频的也给了他们。我把剩下的资料全给了他们，有什么困难尽量帮助解决。我们每到一处村口都没有关卡，同修也都在家，都没有任何阻拦。回来的路上，开车的同修说，今天我的收获太大了，那些农村同修太使我感动了，特别是有些没上过学的同修，还能读师父的法，心性那么高，悟性又好，再坚持做三件事，真了不起。以后有需要送的，交给我就是了。我对他说，今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又证实了师父早已为我们铺垫好了路，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去闯。第三部分，家人对我的支持。我家有四个孩子，一个高中毕业，三个读自考大专毕业，都在国企一家公司上班。1999年720以前，我家每个月人均收入300元左右。720以后，我和老三也是同修，去北京正式法。回来后，我被停发退休金，老三被单位开除工作，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从那时起，我家老大、老二和老四主动支撑着这个家。当时派出所所长说，要让某某家三辈人不出头。我听到这话后，心想，你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不会没吃、没穿、没钱用的。 当时很多亲友、同事、邻居和认识的人都瞧不起我们。我家老三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非法关押，我被非法判刑，两次非法劳教，还曾被非法关押过洗脑班与强迫住医院，因有一资料点被破坏，我被迫流离失所两年。师父慈悲地看护着我们，在我和三儿子被非法关押的日子里，我老伴儿和三个儿子常来看望我。老二多次对我说，我是您的儿子，无论您走到哪一步，我都会照管您。他每月除了给我买东西外，还给我钱，有一次一个月给了800元。最后一个月他来看我，我说我要回家了，你别给我钱了。他还是给了我500元。现在我家每月人均收入4000多元。从我被迫害开始到现在，老二除了给我买衣服、吃的、生活用品以外，给我的现金超过了10万元。大孙子毕业于国外一所知名大学，小孙子与我同住，小孙子主要由我管。小孙子上小学一年级时，看到我读转法轮，他也要读，我就让他与我一起读，每天放学回家独自做完作业，等着我和他一起学法，总是他等着我，常常是他催着我，快点来学法呀。每天早晚读一讲转法轮，这样一直坚持读了3年多，直到我被迫流离失所。我教小孙子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课专心听讲，认真完成作业。小孙子考入市重点中学，读高中时全班仅仅两个同学没有入团，学校叫他入团，他说我不入团。现在小孙子就读于国内一所重点大学。我说小孙子主要由我管，其实8年多时间我不在家，没有管他，真正是师尊在管他。现在我家的钱月月有余，年年有余，现在同事、亲友、邻居对我家都刮目相看，有不少人对我说，你真有福气。我说，哪是我有福气啊，我要不修炼法轮功早就没命了，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我的一切是师父赐予我的，师尊慈悲保护着我和我的一家人。第四部分，讲真相救众生。我们当地有两个做生意的人，明白真相后每天使用真相币，我每次给他们换800元或1000多元真相币，他们总是很高兴地说谢谢。几年来他两家不知用了多少万元的真相币，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即使疫情期间他们的生意都没怎么受影响，他们家孩子的业务都很好，用真相币真是有福啊。去年的一天，我乘公交车时给同座的人讲真相，那人高兴地做了3退，他识字不多，我送他一个护身符，叫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那人对别人说，他打工从5楼摔下来，就像有人拖着他一样，轻轻落到地上，身体哪都没摔坏，只是手臂被窗框擦破了点皮。这事儿人传人的传到了我这里，这真是明真相得福报啊。我有一个亲戚是位100岁老人，听了真相后很相信，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10几年。去年冬天他突然昏死在院子里，什么都不知道了，家人送他去医院抢救，3天就痊愈回家了。我得知消息后去看望他，他说，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我记住了法轮大法好，只有这几个字是我记住了， 我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人，那人说，谁叫你来的？回去吧。于是我就醒过来了。今年初春，我和老伴儿去亲戚家，老伴儿在院子里突然昏了过去，口吐白沫。我见状立即对着老伴儿的耳朵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反复的大声喊着。我听见有人说，快叫救护车。有人端水揪沙，我只管自己大声喊。我心里非常清楚，师父就在我身边，不会有事的。大约三四分钟后，老伴儿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说，我听到你的喊声了，我好了，我没事了。亲友们当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亲友们基本上都是原先做过三退的。那天我发了20多份真相资料。今年元月初，我乘车去一个同修那里，在车上我给同座的人讲真相，做了三退，送给他真相资料。我下车后走了一半多路，看见路边有个亭子，亭子里坐满了人，我心想，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在那等我呢。我就走上去亲切地招呼大家，他们也亲切地招呼我进去坐，并腾出一个位置让我坐。我坐下后对大家说，我今天啊是下错了车，走路路过这里，遇见大家是缘分，是天意。大家也说，是的是的。我站起来大声给大家讲真相，明白了真相后，有7个人用真名做了三退，另外3个人什么也没有加入过。我告诉大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得福报，并发给他们护身符，每个人都高兴地要了，并说谢谢。有一个人说，我还要一个护身符给我儿子。我说，你儿子相不相信真相呢？那个人说，我儿子相信，你再给我一个吧。旁边的人也说，他儿子相信，你多给他一个吧。我就又给了他一个。最后我告诉大家，我包里有9瓶共产党，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有2020年台历，还有真相资料。听我这么一说，大家都争着要，一下子就都拿完了。我向大家道别时，大家都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说，是法轮大法师父叫我这么做的，咱们都谢谢大法师父吧。大家齐声说，谢谢大法师父。我看到明白真相的世人那么高兴喜悦，更加感到身为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之重。我要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回归修炼，真心学法，作者湖北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8号。我曾经是位大法小弟子，我们当时那时一起得法的大法小弟子约有10几个，但现在据母亲讲，真正还在修炼的只有我和妹妹了，而我和妹妹现在已是青年大法弟子。此时此刻写这篇心得体会，真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的母亲是1996年得法的，而我真正对大法有一个基本概念，应该是在1997年。回忆当时的情形，那时我好像还是有些似懂非懂，只是内心有对大法坚定的信念，也许就是这坚定的信种在我的心里，随着我的成长而成长着。幼时得法现奇迹。在我9岁或10岁的时候，家里新装了电话， 出于好奇和顽皮，我总想去摆弄一下那个电话。一天，我又进了父母的睡房，母亲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幅画，别着一枚法轮章，当时我并没有太注意。就在我摆弄电话的瞬间，我一抬头，发现那枚法轮章在旋转，还发着光。开始我以为是我看花了眼，可是定睛去看，那枚法轮章还是在发光和旋转着。我当时是绝对的被惊到了，赶快跑到楼下，对母亲说了我看到的那一幕。母亲笑着对我说，你根基不错，师父肯定在管你。那时候的我哪里知道根基是什么，也不懂得师父管我代表着什么，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想，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将来，或者说永远也不会忘记。随着母亲修炼，我也跟着母亲一起看师父的讲法录音、录像，以及早期师父在国外的讲法的录像。有些内容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觉得我对师父讲的法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幼时还是顽皮得很，一天，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右耳出现了中耳炎一样的症状，满耳朵流脓出血，家里人吓坏了，要我去医院检查。可我当时意志坚定，每天都在心里默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坚信这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继续每天早起和母亲一起到公园练功。虽然我当时并不能完全把五套功法的动作完整地做下来，但还是坚持，晚上听师父讲法录音，看录像。大约一个月过后的一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样睡醒，突然耳朵里掉出来一块带血的肉肉的一样东西，约有大拇指的指甲盖那么大。我一摸耳朵，居然不疼了，揉了揉，好了。我当时兴奋地告诉母亲，然后高高兴兴地和母亲一起去公园练功去了。母亲遭遇迫害。1999年，中共邪党魔头江泽民对法轮功修炼群体发动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残酷迫害。1999年720之后，感觉整个天黑压压地压了下来，突然出现的这场迫害让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们感到震惊不已。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会遭迫害？修炼真善忍为什么被打压？随着1999年7月20日晚上中共邪党的新闻播出，开始了全国上下所有邪党媒体对法轮功的胡编乱造，对大法师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毒诽谤、攻击和污蔑。同修们的心里难过极了，也不能接受，纷纷表示要去北京给当权者讲清法轮功真相。10岁的我也跟着同修们一起去北京，可是车子在出城的路口被邪党警察拦了下来。夜里我们各自回了家，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2000年开始，母亲遭遇中共邪党流氓警察的绑架、抄家、骚扰、电话监控等等迫害。2000年的冬日的某天半夜，中共邪党的流氓警察一行数人突然来敲我家的门，家被非法搜了个遍。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大厅里有很多人的说话声，吵吵的，迷迷糊糊，我觉得不对劲，但不敢起床。当我确定他们都离开后，我才爬起来。黑暗中，我看到母亲的背影，我母亲被流氓警察绑架了。那一刻我吓坏了，内心感到极度的委屈，为什么要抓我的妈妈？那一夜父亲默默地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可能不知该如何是好。那以后我真的是担心和害怕，我不知道母亲会被关多久，会被怎样的对待。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终于把母亲营救出来，我以为没事了，可是没过多久，邪恶警察还是故伎重演，还是半夜敲门，肆无忌惮。但自那以后，不管他们在门外如何叫嚣，我们坚决不开门。中共邪党流氓警察们知道我们半夜不会开门，他们改为欺骗。母亲单位的某些领导为了私利，也积极配合邪党打压政策，充当中共流氓政权的打手。2003年的一天，母亲被单位人员哄骗，说是让母亲去外地进修学习，母亲信以为真，就被中共流氓警察劫持到武汉， 关进武汉洗脑班强制洗脑，被非法关押洗脑一个多月后，家人们将母亲营救回家，母亲变得非常消瘦。我不知道在洗脑班里，中共邪党的流氓们是怎么对待她的。母亲也不愿多提洗脑班黑窝里的情形，但母亲说了一句，那里面的中共恶徒的行为简直就是灭绝人性。后来母亲工作单位的那位配合恶党打压大法弟子的领导突然得重病去世，真是神目如电。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佛法修炼人遭了恶报。中共邪党的警察上门骚扰不知有多少次，在此期间我的老爷家也遭恶警多次非法抄家、骚扰、抓捕，致使我老爷长期流离失所。外公流离失所期间，夜宿过坟山，穿越过黑暗的山林，住在山中破庙，借宿过很多人家。老爷逢人就讲法轮功是佛法、高德大法，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的。不幸的是，外公后来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迫害离开人世。在母亲多次被中共邪党迫害过程中，一路战战兢兢地走过了那么多年。也许跟我有同样遭遇的小同修都有这个担心，就是生怕放学回家母亲不见了，生怕听说恶警又来过自己家了，家又一次被恶警抄了。那种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伴随着我的整个成长过程。随着中共流氓政权对法轮功的不断的打压，中共邪党也在摧毁着传统文化，各种色情的、争斗的、黑社会的、性乱的东西像冲垮了堤的洪水一样，铺天盖地地充满了整个人类社会。惭愧的是，当时的我正值青春期，因当时没经常学法，对常人中的这些乱象不能正确判断，也就日渐被污染，不能把握好自己，在色欲的问题上混同于一般常人，做了修炼人不应该做的事情，一错再错，甚至每次犯错之后还在不断地为自己找借口，还跟常人一样学会了抽烟喝酒，浑浑噩噩，完全不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对待。回归大法，母亲经常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给我讲一些修炼故事起悟我，可我当时哪里听得进去，觉得进入了社会，不喝酒、抽烟，工作不好办。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讲，佛家是不讲喝酒的，你看见哪个佛提着酒罐子？没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抽烟也是执着，有的人说抽烟可以提神，我说那是自欺欺人。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你看哪个佛道坐那儿叼个烟卷，哪有那样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不应该把它戒掉吗？所以我讲，你要想修炼，你就把它戒掉。它伤害你身体，又是一种欲望，和我们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师父讲的法，一直以来总能萦绕在耳旁，可是架不住常人中的大染缸的污染，架不住三朋四众的起哄，端起酒杯就喝得酩酊大醉。酒力本就不行，但还是跟着喝，还觉得只有这样才算跟别人打成一片。大学期间一度沉迷网络游戏，甚至不能自拔，网络游戏里的名利色情、爱恨情仇，犹如那虚幻世界就是真实存在的，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玩游戏，最后吃饭也是点外卖，不去教室上课，天天在寝室玩网络游戏。学习结束回到家，母亲叫我照照镜子，头发长长的，稀烂的可怕，身子如同电视里播放的吸毒的人一模一样，全身皮包骨。就这样一晃，师父正法已即将结束，我还是浑浑噩噩地过着每一天，可是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事没做好，不能让自己真正的安心。几次夜里惊醒，对自己、对人生做了认真的思考，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是不能离开大法，可是一想起师父，一想起大法，我就倍感惭愧，无地自容。我自己变成这样了，与修炼背道而驰， 觉得无颜面对师父，师父还要我吗？正法已经到最后，我还能跟上来吗？经过反复认真的思考后，毅然决然地决定，我要重新回归修炼，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我必须严肃认真对待修炼。那一刻，我正念的那一面好像苏醒了一样，我默默地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请您原谅弟子之前所有的无知，请您看在弟子对师父对大法还存留正信的份上，给弟子一次醒悟和改过的机会吧，弟子一定加倍珍惜。当心里默默地对师父忏悔的时候，身体一震，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了。我知道师父并没有放弃我，可是真正回归修炼哪里是那么简单。当拿起转法轮再看的时候，长期在常人之中产生的变异观念和邪念就不断地干扰我的大脑。起初因为学法不深，只知道心里想着，坚决地排斥一切与真善人特性不相符的观念和干扰。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的大脑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清净，可以很清楚地控制自己的大脑，排斥邪念。在邪念出现的那一瞬间，就发正念清除它们。只要有时间，每天都会坚持学一讲转法轮。可长期积攒的执着心，哪里是说去就去得了的？争斗心、色欲心、显示心、妒忌心，以及常人中的爱恨情仇等等，好像稍微不注意就往脑子里钻。记得师父常说，修炼人要向内找。我找出了自己很多问题出来，问题太多，心里不免产生担心。我有这么多的执着，要一个个的修去，时间来得及吗？我慢慢地发现，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色欲之心，几乎跟常人一样，对美女、对情欲，好像觉得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东西。可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社会中有这种夫妻生活，才能使人类社会繁衍后代。人类就是这样发展的，人类社会里边就是有一个情在，所以这种事情对常人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师父对这个问题讲得已经十分清楚，那说明这个问题肯定对于修炼人来说是很难修去，但又必须修去的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种魔的干扰形式，也是人人都能够遇得到的，我们这一法门也是人人都能够遇得到的，遇到一种色魔。在认真读了师父讲的关于色魔的问题，我悟到，作为大法修炼弟子，必须得去掉色欲之心。我开始心里默默地下决心，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绝不能再混同于常人。中共病毒爆发，让全国人的精神都非常紧张，湖北各地以至于全国大部分省市更是下令封城、封村、封街道、封小区，个别还封楼。我想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安安心心地在家拜读大法书籍吧，白天坚持学转法轮和各地讲法，晚上大部分的时间坚持和父母亲一起练功，整点发正念。尽管突然被封闭，可讲清真相我还是得做。我就想用给当地民众写信的方式，讲述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保平安，讲述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事实，告诫人们不要被中共邪党宣传蒙蔽。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各国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的褒奖和认可，告诫人们不可以被中共邪党的宣传蒙蔽而作恶，举报讲真相的大法弟子等等，并且让人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保平安。和母亲交流后，打印成真相资料发到住户家中。记得在写那份真相资料的时候，真的有种有如神助的感觉。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帮助我完成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弟子只是按师父所要的动动手、动动腿脚而已。某天晚上， 在梦境中遇到了一个女子，那名女子突然不知道怎么的就赤身裸体的就上来了，梦境中看得很真切，差一点就当成事实，差一点就放松自己的思想随着去了，但我意识很清楚地断然拒绝。我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可以这样，然后就从梦境中惊醒了。这是师父利用种种形式对我色欲之心进行考验，类似这样的考验在梦境中多次出现，也有没守住的时候，醒来后真的是捶胸顿足。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加强自己的正念，现在能把握好自己了。但也不完全是梦境中的考验，有时候反映到现实中来，比如走在街上或者去超市，会突然从你眼前走过一个身材较好的女子，会不自然的后天观念出现一些想法，比如她身材不错，她五官精致，她衣着搭配看起来很舒服等等。我悟到这都是被旧势力加强了的后天观念，这些念头不断地在大脑中反映出来的时候，旧势力不断地利用它们对我们修炼进行干扰，甚至稍微不注意就可能被旧势力带到邪物的圈套里面去。但我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决否定它，加强发正念，清除这些干扰。慢慢的，我的思想现在越来越纯净了。结语：从回归大法修炼一年多，每天坚持整点发正念，几乎每四天学完一遍转法轮，封城期间几乎每天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但惭愧的是第五套功法还不能够做满一个小时，师父各地讲法重新全部看了一遍。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在提高心性的同时，师父的一些法理逐渐逐渐地向我展现，师父讲的法有更深更远的内涵，但由于我自身层次有限，更高深的内涵会通过不断提高修炼之后才会有新的领会。我在写交流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不断地发现自己一些之前没发现的隐藏的执着心，我想这也是在提高和修炼。写出此文也想让那些曾经跟我一样儿时曾经在大法中修炼而后脱离大法的年轻朋友们及早醒悟，回归大法修炼，正法的机缘一过，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并且师父在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那么作为放弃大法修炼的人来说，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为脱离大法的曾经的小弟子万分担忧和着急，真心感谢师父慈悲救度弟子，曾经沉迷于常人之中无法自拔，师父不但没有放弃我，依然护佑着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提高，不断精进，内心的感恩无以言表。目前中共病毒在全世界蔓延，我们大法弟子更要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抓紧时间救人，完成师父要的，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只救人不给别人找麻烦，作者中国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9日。我是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东北老年大法弟子，修炼前我是一个得理不饶人，没理也要搅三分的人，争争斗斗没等到老就得了一身病。法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无病一身轻，身心受益的神奇事太多了。今天只将最近经历的一件事与大家分享。去年2019年冬季的一天傍晚，我骑着电动三轮车去修家电，因怕修理家电的人下班，我就加速骑。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看见前面没有车，还是绿灯，没减速就开过去了。刚过路口，就听哐的一声，
我被一辆从右侧急速驶来的轿车撞倒在马路上。这突如其来的撞击把我惊呆了。当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下意识地喊：“师傅救我，师傅救我。”三轮车还压着我的腿，我躺在马路上根本爬不起来。正是下班时间，车很多，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我眼前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你别动，快打电话报警，有人肇事了。”这时肇事司机下车来了，一看是一个20来岁的女孩，战战兢兢地走到我面前说：“大姨，对不起，怎么样了？我扶您起来行不行？”我说：“孩子，你先把车搬起来。”他说：“不能动车，得保护现场。”我说：“孩子，不用报警，我也不会讹你的，我没什么事，别影响交通。”他把三轮车搬起来，我让他把车推到人行道上去。这时围观的人说什么的都有，弯道让直道，那司机全责，这回那司机麻烦了，等等。我想自己爬起来，爬了3次也没站起来。肇事的司机说：“大姨，我扶你起来吧。”我说：“不用。”我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我一边喊一边往起坐，此时发现右胳膊一点知觉都没有，右腿有点麻。出租车司机一听我是练法轮功的，就说：“没事。”出租车司机多数都听过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白法轮功真相，开车走了，马路上很快又恢复了正常。我和那女孩司机走到人行道上，她和她妈妈要我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检查，一切费用都由他们出。我说：“不用了，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以前有很多种病，风湿性腿疼、心脏病、神经衰弱等等，练法轮功都好了，我回家练功就能好，你们放心走吧。”他们说啥也不走。那女孩说：“大姨，你这么好，把你撞这样，我们不忍心也不放心啊。”我说：“孩子，大姨有一件重要的事得告诉你们。”我就问他们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俩说不知道。我告诉他们，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针对迫害好人来的。共产党贪污腐败，历次运动杀害和造成好人死亡8000万，现在又迫害练法轮功的人，善恶有报，中共最大恶极，上天要灭他。是凡入过党团队的，都得跟他遭殃。如果从内心退出这些组织，与他脱离关系，天灭他时与你们就无关了，你就平安了。用小名化名都可以。那女孩说她入过共青团、少先队，她妈妈入过少先队，同意退出，我给他们起了化名退了。我说：“你们走吧。”他们还是不放心。那女孩要把她的电话号码和汽车的牌号给我留下，有事好联系他们。我说：“孩子，不用了。大法师父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也许前生前世我也撞过你呢。今天我们的恩恩怨怨都在大法中善解了吧。大法师父让我们遇到事情向内找，与人为善。”那女孩说：“真的吗？”我说：“大法就讲真善忍，没有一句谎话。”她说：“法轮功太好了，大姨，我还是惦记你，不知你回去会怎样。”我说：“孩子，你很善良，一定会得福报的。你如果担心我，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大师让我大姨早点好就行了。”他听后很高兴，并说：“大姨，我看着你走，没事了我们再走，我们今天真是碰到好人了。”我慢慢地走到三轮车前，用左手将右手放在车把上，骑车走了。我回家每天坚持学法练功，没几天不能动的右胳膊好使了，虽然有点疼，但是正常的生活做饭什么事都没有耽误。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千真万确的，只要真心相信，就能给你带来无限的福分。只要真心相信，你就能体会到大法的神奇。愿天下人都能相信并记住这救命的真言，平安地度过各种劫难。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